我们都知道不是嘛，对不对？因为地震当中，一个火灾中，一次死几千人，都是该死的吗？不是。为什么这些人会死啊？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信仰中危机在，我们把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推给啊，这是上帝的旨意，以至于让一些没有信的人，他们不要信这个宗教。你们这个宗教，你们这个基督教，没有给任何的给我们任何的答案。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一下子都死掉了？911两个大楼里面一下死2000多人，都是该死的人吗？难道里面没有好人吗？难道里面没有比我们好一点的人吗？为什么这个世界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灾难状况、灾难当中？一个海啸来了，几十万人死掉了，这些人都是该死的人。对，那些人都没信耶稣，都该死是吗？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很多的信仰陷入一种不知道的一种危机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哦，上帝都有旨意，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得什么益处？这人都死掉了，哦，将来天堂里面得赏赐，是吗？天堂赏赐我做不到，我摸不到，我看不见，只是一个挂在空中的一个饼而已。大家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各位，为什么这些人会遭殃？因为我们是这一个因犯罪而陷在苦难当中世界的一份子，这个世界所发因犯罪而带来的这些苦难，跟你我都有直接的关系。我再说一次，所有的灾难、所有的疾病，在世界全世界每个人得到的几率一概平等，一律均等。不管你是信基督教的，你是受洗的，你是回教徒，你什么都不信的，你是同性恋的人，对不起，你生病的机会一律平等。你想不得癌症，你想办法改善你的生活；你想安全，就躲开那些安全的危险的因素，就这样简单。我们不能只听说啊，因为我信上帝，所以上帝有赐人意外的平安，我就不会受灾殃，会吗？大家真的是这样相信吗？我们生活在这个因犯罪而陷入在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不能单单一句话说，哦，上帝有上帝的带领，上帝有上帝的旨意。昨天我还跟年轻人在一起查经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问题，我说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看，甚至是连神都不愿意发生的。圣经里面用一个字啊，来形容上帝在看到人苦难当中的时候那种神的心情。中文圣经用什么字来形容？什么两个字？叫做上帝后悔。我们说上帝怎么会后悔啊？后悔什么意思？因为我做了错事，我说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错事，所以我后悔了。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上帝后悔，神后悔造人在地上，神后悔降灾在这个世界上，神后悔降灾在尼尼微城里，结果神收回他的成命，让尼尼微整城的人因为约拿的宣教而得救。哎，常常说后悔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上帝会做错事而后悔吗？不会。用这个词，而用后悔这个名词，是这个词来形容神的那种心情。上帝看到他的子民落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神的心情是这种后悔的心情。我们基督徒啊，有些时候必须要接受很多不同的意见，很多不同的观念同时存在在我们身上。比如说，神是全然公义的神，大家接受吗？上帝是全然公义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全然慈爱的上帝。全然的公义不可能存在全然的慈爱。全然的慈爱什么东西？我包容一切，我接纳一切，一切都 OK， 这样全然的慈爱。全然公义是赏罚分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一丝不苟，这叫全然的公义。但是我们的神呢，是全然的公义，也是全然的慈爱。在全然的公义之下，上帝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必须要守律法。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把律法从神里说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跟他们说，你们如果守律法，你们就会蒙福；如果你们不守律法，你们会遭殃，会被掳到国外外国去，对不对？说得这么清楚。然后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守律法？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守律法？没有守律法，结果他们被掳了，对吗？ 所以昨天因为带这个查经的人呢，是那个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叫 Morgan， 他正在读神学院，他做那个巡牧师的学弟，在 SMBC 读神学院。我说 Morgan，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你如果在神学院里面读24科，Master of Divinity 这个道学硕士学位，你读24科，如果每一科都拿 high B 的话，我买一部全新的 Four Wheel Drive 送给你，我买一部全新的车给你，这叫什么？空头之道，你知道吗？再有把握的人，他也不可能24科每个都拿 high B 最高分，不可能的。我说你拿 high B， 我就给你，这就是律法。你要守住了律法，上帝就把福气给你。但是人守不到，守不足，不能守住律法，上帝只好打一顿屁股。结果呢？结果都是人打挨挨屁股，没人拿到上帝的奖赏，对不对？是不是啊，各位？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上帝把这些律法交给我们，你们要去守律法，然后呢，守足了都赐福给你们，守不守足了呢，就打屁股。结果呢？律法当中有1000条、10000条，就有100条，你只要一条都没守足，等于全部都没守足呀。圣经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守足律法，不能犯任何错，没人达到，所以我们只有挨屁股，只有挨打的份儿，奖赏跟我们没关系。对还是不对？对，不对？很多的，我说哈，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弟兄姐妹哈，在神的话里好好扎根。好好找，好好去想，有问题不要害怕，拿来赶快去问牧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把问题给解决清楚。千万不要安慰的接受，哦，上帝是全能的，他慈爱，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是永活的上帝，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把问题出来。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啊，我们答不出来，结果呢，我们传福音就受了很大的阻碍。今天的经文短短的12节经文，说尽了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从头到尾，这些以色列人都是悖逆犯法的。人们在没有希望、脱离罪恶的辖制当中，人类上帝的拯救是我们人类唯一的解决的方法。全然的公义在处置全然的败坏的时候，神全然的慈爱恩典才是人们得救的盼望。听不懂没关系，等一下可以去问牧师。对不起，我讲错了，牧师也知道我是。我因为我这个人啊，我是比较另类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我比较不是传统的基督徒，所以说讲话讲太多了，把心里的东西讲得太多了，就是这个家伙大概是个异端。我这个人是一个大概是个异端，因为我讲的东西呢，跟一般的基督徒想的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很多时候圣经的解释，我们要去，我们的思想要超越这一切，要 beyond 的这些律法，超越这些律法的限制范围之外，啊，就还是讲好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守住的律法，没有一个人，所以神的惩罚、神的刑罚、神的公义就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人不可能守住所有的律法，就算我全部守住了，努力守住了，哎，其中有一条没有守住，结果我等于没有守住律法，对不对？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上帝的全然在说，哎，没关系，你守没守足律法，你没关系，算你守足了，是这样吗？还是呢，跳个人，那个人上帝不喜悦，上帝的拣选，我拣选这个少牧师，所以你犯错了没关系，我没拣选许牧师，所以许牧师只要犯错一点，就屁股上挨二叉板。那我们怎么信这位上帝啊？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我们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守足所有律法的人。他是一个跟你一样，跟你我完全一样的一个人，他守足所有的律法，以至于当我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所有的 credit， 耶稣所有的功劳都算我的。当我站在父神的面前的时候，父神看到的是他儿子宝血的遮盖，以至于我的过犯全然被遮盖。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福音？这就是福音啊！好，我们看下来，我把经文略过去啊。等一下我一节一节跟大家解释，看啊，我可能不来读经文，但是希望大家能记得这些经文啊。第一个，世人都犯了罪。今天经文告诉你说什么呢？这些人年龄上涵盖所有的人，不管是年幼的人、年长的人、中年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从年幼就开始犯罪得罪神，涵盖所有的年龄。时间上呢， 实际上自从人类开始建造城墙开始，有了人类文明活动开始有计划建造的时候，在生活上人类之间有互动的时候，就惹动上帝的怒气。人类开始有文明活动之后，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文明啊？ Civilization， 什么叫文明啊？什么叫文明？我们有没有文明？我们没有文明。我们有没有文明？啊？什么？
文字
是文明。 OK， 太好了。还有呢？文字以前没有文明吗？语言是文明。好，语言之前呢还有什么文明留下来吗？还除了语言文字这些沟通东西之外，还有什么是文明？
劳动。
劳动什么意思？
工作。
然后呢？
耕种这个创造。
从人类的智慧做了一些东西出来，这些东西呢就是文明的痕迹，是吗？人类的第一个文明是什么？人类第一个文明活动是什么？人类第一个文明就是人的想法，用人的智慧去做这些东西，做什么你知道吗？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这是人类第一个文明。为什么人类会有文明？因为犯罪的结果。大家看到没有？因为人类犯罪有了文明。犯罪之前呢，人是靠天吃饭的，上帝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与神同在，一切都是美好。等人类犯了罪之后，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思想去遮盖自己的罪，这叫做文明。用人类的方式去遮盖人类所面对的寒冷饥饿，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一起住得不安全，来吧，我们一起来用泥巴来做成砖，来做成一个墙，在墙在城里面呢做一个塔，这个塔很高，可以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散在世界各地。然后呢，这些人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团结就是，谢谢，文明，团结就是文明。结果上帝说这些人糟糕了，我要把他们打死。大家看到吗？这叫做文明啊！自从人类开始建造城墙，今天的经文开始，人类就开始犯罪得罪神。OK， 在职业上，社会地位上。那些君王、那些首领、那些祭司、那些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们，他们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以致犹大众人以及以色列的居民都得罪神，一个例外都没有。看到吗？世人都犯了罪，犯罪得罪上帝，惹动神的怒气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罗马书第三章第二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办法履行人们应该有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什么？人是按照上帝的荣耀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人活着有一个使命在，你知道吗？各位听众，我们人活着都有个使命在，不是今天我赚钱我生活着，然后呢我渐渐老去，然后跟他说再见我死了，然后呢生生不息活在这个地球上，不是。人活着有一个意义在的，人的生活的意义是在于我们要荣耀上帝。什么叫荣耀上帝啊？各位，什么叫荣耀上帝？我们今天要奉献，要奉献多少？请问要奉献多少？牧师，我们应该奉献多少收入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们把十分之一放在教会里面，还剩下十分之九拿来干什么？十分之一拿来荣耀上帝，十分之九拿来过我们的日子，对不对？想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十分之一好，我是基督徒，我是奉献十分之一荣耀上帝。另外十分之九呢，拿来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可以喝酒啊，对不对？我上次前两天我经过那个 San Francisco 回来，我一到了三藩市，那时候是二月，我很兴奋一件事，你知道什么吗？在旧金山一月份通过了大麻合法化，我去了旧金山要试试看大麻的滋味，我真的是这样想去试试大麻滋味。到了旧金山的那个唐人街呢，满街都有大麻的味道。我跟师傅说，赶快给我两块钱，因为我的钱都在圣母那里，你知道，给我两块美金，我就买大麻试试。那师傅看着我说：“你说人有毛病是？什么好不试试大麻干什么？”好了。加拿大啊，没有加拿大现在好了，全国哈、啊，加拿大国旗呢是红色的，中间是白色的，中间有个枫叶，很多把中间枫叶换成个大麻叶子，你知道吗？因为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了。 他们说大麻所受的那个对身体的伤害比一般吸烟的伤害还要低，合法化了啊，我不提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们十分之一放在教会里面，十分之九呢拿来享受我的日子，错，各位弟兄姐妹，我另外的十分之九拿来，十分之一拿来让教会荣耀上帝，剩下的十分之九我自己用来荣耀上帝，这是我们人应该做的事业。我在家里吃，我在家里喝，我在家里请朋友吃饭，我拿去让孩子们去学钢琴，我去买车子，都是在荣耀上帝。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脱离这件事情的，我做的每件事情都跟荣耀上帝息息相关。可惜的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办法荣耀上帝，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没有一个例外都犯了罪。以色列人犯罪并不是因为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犯罪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是不小心犯罪的。我常跟大家说，我在说，我跟牧师说啊，我是一个另类的基督徒。我的想法是，很多时候我不小心犯错了，我不小心做了一些错事，我跟弟兄姐妹说，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们的上帝主耶稣也不会太在意。错了是吧？不要太在意，但是我明知道不对，我还去做，那是得罪上帝。我明知道不对，我去设计，我不悔改，我顺着自己的软弱，顺着自己的悖逆去得罪上帝，这叫做犯罪。我不小心开车的时候开快了，不要太在意。我不小心得罪的人道歉就好，说一句话道歉就好，说错了话就道歉就好，没有什么。不是说没有关系啊，我并不是说没有关系，而是不要太在意。我们的神在这样的事情上他也不会太在意。但是以色列人犯罪呢，都是在那种经过设计、经过考虑、经过了犯罪和不犯罪的结果，在周密思想之后，他选择犯罪得罪上帝。在旷野造金牛犊的不是别的民族，就是神的选民。他们曾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然遵守，结果呢，摩西不下山，他们造了个金牛犊，造了金牛犊。造金牛犊真是好，我在这以前也说过了，这个金牛犊好不好啊？金牛犊可不可爱啊？好可爱啊！为什么金牛犊可爱？为什么金牛犊可爱？你说什么可爱的？
金子很可爱。
金子很可爱，对嘛？宝贵的东西啊，金子哪来的？金子哪来的？大家拿出来的，对不对？有人拿的多，有人拿的少。拿的少的人呢，叫做爱主的弟兄姐妹；拿的多的人呢，就叫做教会的领袖。对不起，我再说一次，教会拿多的人呢，是教会的长老、祭司、教会的执事们。等这个教会，就是我用这个教会来举例啊，回去等下走不出去了。在这个教会，我拿钱拿的最多。所以呢，这个教会要听我的，牧师，你要听我的，你的薪水是我给你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金牛犊是我出钱出的最多的，所以当金牛犊一抬起来的时候，金牛犊会不会说向左向右停下来？会不会说不会？我给你个云柱，给你个火柱来指示你们？不会。这个金牛犊向左向右听谁的？谁抬听谁的，对不对？谁给钱钱给的最多听谁的？当我造了金牛犊之后，我就成了上帝了。大家看到吗？世人所犯的罪从古到今完全一样。请问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故意的犯罪呢，还是不小心犯罪的？有一天他们走在树下，肚子很饿，于是找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看看树上有没有果子可以吃啊，不然也拿来吃了。吃了之后，哎呀糟糕，这个果子上帝不让我吃了，不小心吃了怎么办呢？哎呀糟糕了，不小心犯了罪是吗？绝对不是，他们是有意来到树下吃了果子。动机什么？动机什么？因为吃了果子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上帝一样，可以分别善恶，我就可以摆脱上帝的束缚，我就是上帝。造金牛犊的用意就是我就是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我就是上帝。人世人呢，从古到今犯的罪都是一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为什么？因为这件情绪比较郁卒，你知道吗？所以讲到呢，就很多的话，就很多硬的东西出来。
我们读圣经是因为圣经是在对我们说话，圣经不是对亚伯拉罕说话，圣经不是对以撒雅各说话，对雅各撒亚伯拉罕说的话是今天对你我依然有效的。圣经不是古老的字句，圣经是对今天的世人所发出来的一个劝告，圣经依然有效。今天的经文34到35节，这边说，竟把可憎的之物，竟把偶像设立在称我名下的殿下，污秽了这殿，他们在西嫩子谷建筑巴比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是犹大现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犯罪有两方面，一来污秽了圣所，第二呢就是伤害自己。父亲里面记住我的话，我们每一次的犯罪有两个结果，让神的名受羞辱，第二让我们自己受到伤害。当大卫犯了罪之后，当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说，大卫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人就是你，大卫说哎呀我犯罪了，拿单说放心，上帝赦免了你的罪。各位弟兄姊妹，有件事情大家要知道，当我们每一次犯了罪，犯罪的过程很长，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一来到神面前，一跟上帝认罪舍罪，赦罪是立即起功效，神立刻赦免我们所有的罪。然后呢，但是先知拿单对大卫说，因为你犯罪的缘故，你让耶和华的敌对者大有攻击羞辱耶和华的机会。我们每次犯罪都让神的名受羞辱，都让我们自己受到伤害。我们看今天经文呢，你们就把可憎之物放在我的名下，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神的名。第一，第二呢，他们也在西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让自己的儿女金火归摩洛。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偶像。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年轻的力量。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什么是你最宝贵的？是你生的儿子。魔鬼就是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于是他们在西嫩子谷将自己生的孩子杀掉，放在祭坛上烧作燔祭献给摩洛。你们行的可憎的事是犹大现在最终，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每次看到以色列人犯这样大的罪的时候，我总是想起耶利米书第9章1节这个经文，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让我为那些犯罪的百姓昼夜哭泣。我哭的真是不够，我的泪水不够，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让我能够昼夜为这些犯罪的百姓哭泣。这是先知的话。当先知体谅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想到说，我再哭再哭再哭，我的泪水都不够。各位弟兄姐妹，不要随便犯罪，每次的犯罪让神的名受羞辱，让我们自己受了伤害，等于拿着木头拿着刀来砍自己，让自己受伤害，正中魔鬼的诡计。下个题目，无条件的选择。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儿女，神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拣选我们做什么？神拣选我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啊？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各位，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
得享神的儿女的荣耀和永恒的新生命。
太玄乎了。神的荣耀我也有，还不如等一下我回家的时候好好吃一顿饭。好，神的荣耀很重要。然后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神国的继承人。我是王子，王子有什么好处？我王子，我有王子的尊荣，很好。但是有一天我要继承我父王的王位，这才是更重要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神国的继承人，神为什么拣选我们？神为什么拣选你？拣选我？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请问，条件是什么？ 神拣选你我成为神的儿女，条件是什么？请问阿姨，请问弟兄姐妹，神为什么拣选你？
要遵守神的法律。
哦，遵守神的法律是就拣选你。如果我没有遵守神的法律，他就不拣选我呀，对吗？所以神在拣选我之前，我已经遵守过神的法律。所以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遵守了神的法律，神拣选了我，这样讲对吗？
对，
好像不太对哦。神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你，为什么？条件是什么？
相信通过神能够得到救赎。
我相信上帝，上帝救赎我，所以我还是先相信了他在救赎我，他在拣选我。他不拣选我，我就不会啊、我不相信他不拣选我吗？所以我就信了上帝的上帝，哦，你们信上帝的，我拣选你。啊、这几个不信上帝的，我不拣选他。好像还是不对耶，我们在没相信他之前，他已经拣选我了哦，对吗？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算拣选我，没有条件，对，答案是没有条件。我们并不是比别人更好，神拣选以色列人，称他们为上帝的选民，完全是凭上帝自己的意念，并不是以色列人比其他的民族更加优秀。如果大家跟犹太人打过工，大家就知道犹太人啊，讨厌，令人可恶可憎。虽然人很阿拉伯人很蛮可爱的，犹太人很讨厌。你们没有跟犹太人打过工，对不对？犹太人多么刻薄，你知道吗？专门猪鸡计较，犹太人不可爱。上帝为什么拣选犹太人，我都想不透。提到拣选，我想到一件事情：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神拣选大卫，是因为大卫比别人更善良，比别人更圣洁，对吗？对，还是不对？哎，好啊，各位，上帝拣选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是因为大卫比别人更好，对吗？不要忘记，罪没有大小，犯一点罪是犯罪，犯很多的罪也是罪。污秽没有多少的标准，一点污秽也是不干净，很多的污秽也是不干净。当大卫抬着约柜，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去，放在大卫的帐屋里的时候，历代之上第17:16-19这么一段，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我是谁呀、啊？我家算什么？你竟然使我到这个地步呢？神呐、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久远。耶和华上帝啊，你看我好像看贵高贵的人，其实我并不是很高贵的。你驾驭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你行这事，也写出来的事，因你仆人的缘故，也照你自己的心意。上帝为什么拣选大卫？唯一的答案是神的心意，除此以外别无答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么多民族，大卫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兄弟记得吗？大卫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吗？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卫耶稣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是支派当中第几个支派啊？以色列有12个支派，第四个支派是犹大支派，第一个支派吕便，最后一个支派便雅悯。上帝都没有拣选，上帝拣选犹大支派，为什么拣选犹大支派？大卫不明白。犹大支派这么大的支派当中，有一个家叫做耶西家，耶西家是个非常小的一个贫穷的家，他爸爸是个管羊的，有很多的儿子，选了耶西家。然后呢，在耶西家里面，上帝竟选了一个他最小的儿子叫大卫。上帝为什么拣选大卫？上帝拣选大卫，并不是大卫是一个艺人，在拣选大卫之前，大卫是个孩子；拣选大卫之后，他还不停的犯罪，不停的犯罪，是吗？历代之上第21有段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啊，你数落一下大卫。好，你家里出人尊荣，他不讲啊，对，刚才的经文读过了。大卫在晚年的书给以色列民的论上，这个是还记得吗？在历代志上21，大卫到晚年的时候，他犯了罪，他也悔改过。到了晚年，他快死了，他看见他的百姓很多，他要数他的百姓。 他要出百姓的时候，有个人出来说：“哎，王啊，不要这样做。”那人谁你知道吗？是他的元帅，叫约雅。约雅是谁呢？是大卫的元帅，也是大卫的参谋，也是大卫的属灵的一个领导者。他去属人的时候呢，约雅说：“王啊，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会得罪上帝。”大卫听了没有？大卫没有听。大卫呢，就去属那个人。结果呢，神降灾给那个做以色列人。第二十一章第三十节，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因为耶和华的使者正发出刀来，准备要对大卫下手。大卫害怕，为什么大卫害怕？因为大卫得罪神。得罪神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大卫的晚年，对吗？大家记得这个事哈。记得了，不记得没关系。大卫的晚年做了这个事情。好，大家知道大卫在列王记上二章五到六节这边呢，记载大卫临死之前的遗嘱。遗嘱里面的第一条就是提到交代他的儿子仆人们要杀掉他的元帅约雅。这个事大家知道吗？可能大家知道，可能忘记了。事情是这样，大卫快死了。就立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然后他在临死之前呢，就写了遗嘱：“儿子啊，我死了，这些遗嘱你要照着做。第一条，你要把约雅给杀掉。”我问他说：“约雅是什么人？”大卫的元帅，跟大卫出生入死的兄弟哥们儿，他是大卫的参谋，他是大卫的属灵的劝慰者。这样一个棒的人，在遗嘱当中第一条要把约雅给杀掉，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掉？大家想到任何的理由没有？圣经没写理由哈，圣经没写理由。我想问大家，把约雅杀掉的理由是什么？哎，各位，咱们都是从国内来的啊。
约雅太能干了，有可能会篡权，他会有这个担心。
功高震主，岂能久乎？第一条，第二个。有三个杀他的理由了。第二个，大卫在晚年的时候，约雅因为要拥立那些王子，他有很多的王子，他压错了宝，他拥立了另外一个，他应该拥立所罗门的，结果他没有拥立所罗门，他拥立了别人，所以呢，他成了一个所罗门王位的威胁者。还有什么原因？对不起，请问。你说约雅会抢大卫的位置啊？
对，
上次说了，功高震主，他功高震主不能久，不能长久，对不对？
他成为新的精神领袖。
他成为精神领袖也是威胁到这个啊，这是功高震主的意思。第三个理由是，大卫所犯罪所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台底下的黑事件，约雅都掌握得清楚。大家知道了吗？有一次大卫啊，什么？他知道的太多了嘛，人不要知道太多。大卫有一次想杀一个赫人乌利亚，叫乌利亚拿封信交给约雅，这乌利亚是个笨蛋，拿信交给约雅，约雅开信，约雅送信的人叫乌利亚，把他送到最前线去，用非利士人刀把他杀掉。所以他一收信，乌利亚谢谢你，因为派你去对约言去冲锋陷阵去了，被杀掉了。像这种事。杀人不带血，用肮脏的黑市，大卫所做的事情，约雅都掌握到。这种人怎么能够留他呢？哎，这些东西圣经上都没有啊。大家想听正经的解经，请跟徐牧师；想听这个旁门的解经，来听我的。
我这个故事很多、啊。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的那些家谱，圣经里面的家谱啊，有很多的广东话是很多八卦言。
圣经的家谱里面有很多为人所不知道的很多隐藏的事情，都藏在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家谱里面。圣经每次写家谱，都有很多很多隐藏的秘密在家谱里面，要慢慢用心去看。哎，讲太多了，你高兴了就会这样。大卫杀约雅这些事对或者是不对，圣经没有说。但是历史自有公道，大家觉得大卫杀约雅对吗？ 节选大卫，大卫根本上是一个心狠手辣、非常冷酷的人。在政治上，在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大卫这个人呢，是一点亲情都没有，心狠手辣。大卫就是这么一个人。上帝为什么要拣选大卫？并不是看人的标准。有一次，大卫他从大家知道大卫杀了哥利亚，为替国家解救了困难之后，应该得到很多的尊荣，对不对？可惜是大卫自从杀了哥利亚之后，他的灾难就开始了。他的王所罗门为了以扫，就要开始杀大卫，大卫就逃跑了。大卫逃跑跑到一个地方去，他到了地方看到一个会堂。会堂那边呢，有个祭司叫亚西伯，是他的好朋友、老朋友。进到会堂里面去，啊，看到会堂里面有陈设饼，肚子很饿，几天没吃饭了。啊，说没，有没有饿过肚子啊？有没有饿肚子经验？去了那边肚子非常饿，看到陈设饼，我要吃陈设饼。祭司亚西伯说：“哎，你不能吃，这个饼只能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一般人是不能吃的。”大卫说：“我要吃饼。”他说：“不能吃。”大卫说：“哎，这后面这是我家的。”大卫说：“我是谁你知道吗？我是王的女婿，套用咱们中国人话说，本人驸马爷是也。我是驸马爷，你敢得罪我吗？”所以亚西伯不敢得罪他。哦，这样的，你不能吃饼，除非你这几天当中三天之内没有亲近过妇人。大卫说：“什么亲近妇人？我在旷野连个人都没见到，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少年人的气焰还是干净的，他自己说的。结果你知道吗？因为王命甚急，我忘了带饼了。他在撒谎，说谎话。他为了吃饼，他说谎话。好，拿饼吃了。吃完饼之后，肚子吃饱了。哎，亚西伯，你这有没有刀剑借我一把？他又开始说谎。他说：“因为王命甚急，我忘了带刀了。”亚西伯说：“哎，有一把刀啊，就是以前杀哥利亚的刀还在那里。啊，那此刀甚好，把刀拿走。”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因为饥饿说谎话骗饼吃，圣经没有责备他。他因为需要刀剑，他骗了一把刀剑带在身上，圣经没有责备他。大卫是个好人吗？从头到尾，大卫是一个有谎话就说谎话，可以骗人，然后心狠手辣的人。他后来到了亚伯兰的地方，他做没有本钱的生意。大家说什么叫没本钱的生意吗？做生意要不要本钱啊？要。什么叫没本钱的生意啊？抢别人。对，谢谢。你也干过啊？没有。抢别人的东西。他带着人呢去抢别人，他抢别人，他做什么事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根据历史上，他跑到个村落去，他到那个地方把所有男人都杀光，把牛羊、女人和孩子抓来做自己的财产，这是大卫做的事。他出去抢别人，回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老婆、孩子、牛羊都被别人抢了。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做什么呢？于是坐下来就大放声痛哭，圣经里面说直哭到没有力气，大男生呢哭哭哭。他前面去打人，去抓人，别人抢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谢谢。他是干这种生意的人，好人吗？就大卫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确是不太一样。他哭完了之后呢，与求饶告上帝，上帝说：“去追呀，笨蛋呐！哎呀，笨蛋是我家的，去追呀！”因为大卫带人去追，又把他的老婆孩子又追回来。大家看到吗？圣经里面记载的不多，记载在他那段生活当中。如此的有一餐没一餐，抢别人别人抢他，这样的生活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旷野亚伯兰的地方。大卫是这种人，他是好人吗？好，不讲大卫了。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以扫，鲁莽耿直。大家有以扫吗？知道吗？他跟雅各是一起出生的，他雅各抓了他的哥哥的脚出生，还记得吗？以扫满身是毛，是个猎户，这个人呢很鲁莽。很耿直，没啥心眼，这种人好不好？雅各呢，小儿子雅各呢，这个就形容诡计多端。但上帝喜欢谁？雅各，为什么？三个字，没道理，没道理。他偷窃了哥哥的祝福，他骗了爸爸，以至于逃亡，走在旷野，走到伯特利的地方，夜间睡觉的时候看见偏僻。从上到下，神的使者上下在梯子上。他在这里醒来之后，这是何等的地方？这是耶和华的殿。男子汉大丈夫有朝一日得志，我要在这里为耶和华建圣殿。 啊，很多圣经的经节我是这样子用我的话来讲出来的啊。我要给上帝建圣殿，这是雅各。从此以后，雅各见了神的异象，从此他就改邪归正，洗心革面，成了一个好人。故事结束了，是吗？不是，雅各他离开这里去骗舅舅，骗他的岳父，继续骗，继续犯罪。雅各是这种人。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到十五节，这边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喜欢的，上帝所喜欢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义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凭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上帝凭什么拣选你，拣选我？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标准是没有道理，标准是没有道理。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欺骗谁就欺骗谁。于是罗马书在十八章保罗在十八节里面又补充一句话说，神要怜悯谁就是怜悯谁，要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上帝为什么让一些人心里刚硬？因为没有拣选他。为什么没有拣选他？因为他比我差。不是，上帝的拣选是凭他自己的心意和标准，而不是凭人的作为。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一份恩典，领受一份福气，是我们不配拥有的。大家明白吗？今天我们得救，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得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恩典，这个福气是我们不配拥有的，这叫做福音，这叫做恩典。诗永远的约，我们看一段雅各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六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离我。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以赛亚书当时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今天对你我说的。上帝养活我们，把我们当儿女一样养大，呵护我们，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竟然背离他。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民，我所拣选的百姓，根本不在乎我。上帝说的话，怜悯犯罪的国民，但这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他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他们，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你们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都是伤口、青肿和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也没有残骨，也没有用高油来滋润。犯罪，他们说，招致了伤害，受到咒诅，以至于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这是以色列人光景，也是今天你我的光景。我们还在犯罪。今天我们今天到教会来，我们唱诗，我们敬拜，我们出去，我们还会犯罪。我们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结果又犯罪。犯罪的结果让我身体受伤，新的伤、旧的伤累积在我身上。我们是个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处完全的人，我们到处都是伤口，但是我们依旧选择了犯罪。讲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名叫秀秀，秀秀是一个非常乖巧聪明的一个小女孩，是爸妈的掌上明珠，非常乖巧也很听话。秀秀宝贝女儿只有一个独生女，爸爸妈妈当然疼爱，尤其妈妈特别疼爱，像妈妈一样又漂亮又乖巧。有一次在不小心的时候，她需要紧急的状况之下，她就拿了妈妈钱包里的钱去解决了一件事情，事情解决了，但是呢，从此就养成了习惯，喜欢拿妈妈钱包里的钱，一次两次，越拿越多，拿的次数越多，终于被妈妈抓到了，被妈妈说，秀秀你怎么可以偷妈妈的钱呢？不可以哦，妈妈错了，我再也不敢，真的不敢了，真的不敢了，不可以偷钱了，不偷了。有一次又偷妈妈钱，妈妈实在很生气，于是把秀秀抓来，用棍子给 给舅舅好一顿痛打，打的屁股啊腿上都是伤痕，痛打了一顿，打的那个舅舅哄着你妈妈哭着妈妈妈妈妈妈，我再也不敢再也不敢了。打了一顿之后，我妈妈心里非常难过。什么叫后悔？上帝每次在惩罚世人的时候，上帝心里后悔，就是因为世人犯了罪，上帝按照他的公义把罪把惩罚降在人身上的时候，当人受罪的时候，上帝的心就后悔降在于世人身上。跟妈妈的心一样，打在儿身，谢谢，痛在娘心。打了舅舅，妈妈心里不舒服，舅舅哭，妈妈也哭。舅舅哭完了要去厨房喝水，到了厨房喝水的时候，咦，妈妈的钱包在桌上，周围看看没人，就把妈妈的钱包拿起来。刚拿起来的时候，后面一个声音说：“舅舅，你在干什么？”“啊，我什么都没有做。”“舅舅，这个是又拿妈妈的钱包呢？”“我没有拿，我没有拿。”“你有没有拿妈妈钱包？我刚刚明明看到你把妈妈钱包拿起来，我刚刚打完，怎么又拿妈妈的钱包呢？”妈妈实在是气急了，拿起藤条来要打舅舅。要打的时候，发现秀秀的身上全都是一条条的伤痕，还没有收口，哎，刚打没多久呢，这个棍子怎么打得下去？于是妈妈的棍子说：“好好说，你犯了错，妈妈一定要打，但是今天不打你，打妈妈自己。”于是打棍子就打妈妈的腿，自己又打自己的腿，一边就一边打下去。这下子把秀秀给吓坏了，秀秀抓妈妈说：“妈妈，妈妈不要打了，我再也不敢了。”这个故事是秀秀自己讲的，他今天在台湾的南部是一个传道人。经文37-39节，我在怒气愤怒的大脑怒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去，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引他们回到这个地方，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天父，这是天父的心意。他们正在犯罪的时候，上帝说这种话，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要罚你们，我是要爱你们，要让你们做我的子民。经文40-40节，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上帝常常跟人立约，杀了很多的羊，结果人一直在犯错，于是上帝说没关系，你们一直在犯错，今天我不再杀羊，不再杀公牛，我用我自己的儿子来跟你们立约。于是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让你们并不离开我们，使他们并有救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并欢喜之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将他们栽种于此地。”律法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总纲是你要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上帝。为什么上帝这样要求我们？因为上帝先尽心尽意的爱我们。神与我们立永远的约，用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与我们立永远的新约，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天父要做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父爱子的里面，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上帝重新接纳我们，让我们重新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儿女的身份被丢掉，我们还可以继承天父的王位啊！主耶稣可以有一天可以坐在宝座上，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因为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罪孽都被遮盖。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福音？难道这就不是吗？我们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向你献上仰望。然后我们一而再、再三的犯罪。心里想到我们做不到，不想做的我们偏偏去做，我们明明我们伤害自己，我们依然在犯罪。主啊，保守我们，怜悯我们，靠着你与我们得胜，摆脱高油的辖制，主你来到你面前得称为你的儿女。主啊，接纳我们现在的面前的祷告。主啊，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不是，向你仰望。这是我们在面前卑微恳切的祷告，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